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就在前不久呢，这个法国的国民议会全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啊，目的是为了简化法国以非法方式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换成大白话，就是法国人原来非法弄到的别国文物以后还给人家的整个流程简化了啊。之前可能需要500个领导批条才能归还，今后可能就只需要5个领导批条了。对于咱们国人来说，这个法国和文物这俩词儿放在一起，大多都不会有什么好印象，是吧？绝大部分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把一大堆好东西抢到法国。比如在咱们中学语文课本里，是吧？这个法国大文豪雨果写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啊，里面有两句是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啊。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可以说，在咱们中国人的眼里，法国一旦跟文物联系在一起，往往就会被视为犯下滔天罪行的一方，是吧？但是从这个世界历史上来说啊，法国人在文物这方面的形象其实非常复杂。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来说，法国人长久以来的角色都是掠夺者，用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手段把古董文物搞到法国。但与此同时呢，法国也是率先提出文物保护这一概念的国家啊，比如法国的卢浮宫既是法国人的战利品陈列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国文物的避难所。而在法国的影响之下，现如今的一套国际文物保护体系才得以确立。那么法国这种两面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啊？近现代法国人都干了什么，背后又有怎样的历史，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一开始呢，法国也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列强一样啊，认为文物和其他东西没区别，平常随便买卖，打仗的时候该抢抢。尤其是在欧洲啊，罗马法的影响非常深远，而在罗马法中有专门这么一条啊，如果双方宣战，那从一方的立场上来说，另一方的财产在所有权上就是无主的，可以任意处置，一旦被战胜方占有，就会自动成为战胜方的财产啊，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是吧？谁抢到算谁的。这种对战利品所有权的规定呢，当然包括了文物啊。只要仗打赢了，那就该毁毁，该抢抢。比如公元前146年，在第三次布匿战争的最后阶段啊，罗马军队终于攻破了迦太基城。这个罗马军队进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放开了抢，把迦太基人最高神奇的巴利哈蒙以及这个塔尼特神庙洗劫一空。啊，金银器皿和神像被作为战利品运回了罗马。等到中世纪的时候，这一套开始出现了例外啊。一方面是这些曾经大老粗的贵族骑士们产生了文化和道德观念，觉得打仗抢东西就跟强盗蛮子一样，是吧？太过难看。还有另一个客观原因呢，就是教会作为一个跨政权的势力过于庞大啊，大家都忌惮教会。所以在战争中，教会名下的财产会被特别照顾，免受破坏和掠夺啊。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有大量教堂能保存至今的原因之一。而法国人真正开始产生保护文物的意识，还是要等到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在当时，随着对于历史和古典文化的复兴运动，文物的概念开始被提出，有一些知识分子呢，就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这些老物件啊，他们认为这些老物件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等到启蒙运动的时候呢，这个法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强调一个跨国别的文艺共同体概念。他们认为文化存在于超越时空的载体上啊，理应得到国际范围内知识分子的共同保护，像是这个启蒙运动中著名的百科全书派，是吧？就是这一观念的拥护者。基于这一观念呢，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就开始谴责破坏文物的行为啊，比如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卢梭，他就明确提出了要在战争中区分人与物的概念，文物作为全民共有的财产，理应在战争中被保护，而不是被另一方掠夺，这也是现代文物保护最早的思想基础。但问题是，对于当时的欧洲大陆来说，文物保护这种先进的理念也仅限于这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圈子，对吧？对于绝大多数政权军队以及平民来说，打仗就应该拼尽全力，你死我活，是吧？我不抢你呢，只是为了显示我道德高尚， 啊，什么文物保护不保护的，是吧？跟咱们这帮大老粗没半毛钱关系。反而是法国在18、19世纪经历了动乱之后，文物保护的这个观念才真正的普及开来。1789年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啊，一开始局势还没有失控，然后在国民议会改组为国民制宪议会后啊，革命当局便开始着手把逃亡的贵族和教会的财产国有化，其中呢自然就包括了大量的文化古迹。1790年当局成立了古迹委员会啊，专门负责各种古迹的收集和保护工作。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国民制宪会议也专门出台了法案，保护这个法国境内的文化遗产。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年，这个大革命的局势就开始失控了啊。首先是1791年，随着国王路易16试图出逃，巴黎的骚乱升级，然后这个雅各宾派呢也借此上台。在这些人的眼里，文物也是要讲政治立场的，有的文物是承载了法兰西历史的正面典型，有的是旧时代封建君主的象征，必须批倒批臭。因此在雅各宾派的主持下啊，法国立法会议和后来改组成立的国民公会下令，为了破除封建，那些个象征着愚昧落后的古迹必须砸毁，只有那些经过古迹委员会认定有重大艺术价值的古迹才能幸免啊！一时间大量的文物遭到破坏，其中最知名的一起呢，就是这个圣诞尼修道院被毁啊！这座修道院在法国的地位可不一般，自法兰克王国以来，几乎历代法国国王都埋葬在这儿。而在1792年8月10日，出于对路易十六的极端反感啊，愤怒的国民自卫军攻入路易十六所在的杜伊勒理工。这件事儿呢也直接促成了法国君主制的解体。而就在攻打杜伊勒理工的同一时间，还有一队人马闯入了圣诞尼修道院啊，把里面大量的肖像画全部毁坏，象征着王室的文章也被凿掉。革命议会甚至下令从国王的陵墓中回收各种金属啊，然后把这个签合同拿来铸大炮。9月的时候，随着共和国的正式建立，修道院中的路易十五雕像也被拆除啊！这还没完，在1793年陵墓内所有的肖像和墓碑都被尽数损坏。到了这一年的10月啊，革命者们还觉得不解恨，是吧？这个修道院里前后埋葬了42位国王、32位王后、63位王子、10位王国仆人，然后还有差不多30位修道院长和宗教人士。革命者们把这些人的骨灰尽数掘出，然后全扔进了修道院旁边的乱葬坑。那些收藏在修道院宝库中在漫长时间里积累下来的文化历史文物也没能幸免啊，不是被砸就是被烧。根据当时革命议会一名议员的说法啊，即使是在那些死亡之宅中，权力的炫耀也在继续闪耀，已故的国王们似乎仍在吹嘘着已经消失的辉煌。也正因如此，毁灭国王陵墓也成了新政府清算君主制的重大工程之一。可问题在于，什么才算是封建迷信的残余，是吧？这个问题雅各宾派也没解释清楚。再加上当时雅各宾派大型恐怖政治啊，法国国内的混乱加剧，因此在暴民眼里，只要和文化沾边的都可以通通砸烂，反正跟自己也没关系。所以不仅仅是修道院，就连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也都遭了殃。尽管有温和派试图推动一些法案确立，想要保护这些仅存的文化遗产，是吧？但是在混乱的局势之下，这些法案根本就是一纸空文。尤其是后来罗伯斯比尔掌权之后啊，在他的主导下，温和派被彻底边缘化，无数古迹都遭遇了灭顶之灾。这个法国国内的混乱呢，一直持续到了热月政变啊，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温和派重新主导了局势，直到这个时候，针对法国国内的文物破坏才告一段落。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法国人逐渐从霍霍自家东西转向了霍霍别人家的东西。自打法国大革命开始，先后有不少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和法国开战，然后在这个持续的对外战争里呢，法国人的民族意识也开始觉醒了。尤其是督政府时代啊，当时的法国人觉得我们法兰西的文化才是最牛逼的，是吧？你们其他国家都得往后排。 在这个思维影响之下，其他国家的文物自然也就被当做了战利品啊，作为胜利的标志带回了法国，进而出现了系统性的文物掠夺现象啊。最有名的一次就是1796年都政府派拿破仑远征意大利啊，这个拿破仑的军队在意大利一路打一路抢，尤其是攻破米兰的时候，为了向法国国内彰显自己的功劳，拿破仑特意下令大规模搜刮米兰城内的艺术品，把这些东西作为自己的战利品显摆，在国内立下名望，为他以后的政治野心铺路。等到拿破仑掌权之后，对其他国家的文物掠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啊！不只是意大利，还有像是这个西班牙、奥地利，甚至奥斯曼土耳其的文物都被法军抢走，作为战利品运进了巴黎。在这个时期，卢浮宫的收藏被大规模扩充，大量艺术品从欧洲各地运到这儿来展览啊，以此凸显拿破仑作为领导人的功勋卓著。而拿破仑这么抢文物呢，法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就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啊。咱们在前面提到过，是吧？自打这个启蒙运动以来，这法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就主张跨时空的文艺共同体，文物古迹就应该在当地被妥善保存，你咋能去抢别人的呢，是吧？当时法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卡特勒梅尔德坎西就曾经在信中大骂法军的掠夺行为，他认为艺术与科学应当属于整个世界，而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属财产啊！而法军的劫掠完全是对公共财产的侵犯，属于战争罪行。面对国内舆论的一片指责，法军军官也有一套自己的说辞啊，他们并没有否定文艺共同体，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去强调法兰西乃是欧洲最发达最有文化的国家。那么既然如此，法兰西就最有资格去接管这些欧洲文化艺术的结晶啊！那些粗俗的国家政权与其捂着自己那点好东西，还不如把这些东西搬进巴黎，这样的话更妥当。这种强盗逻辑呢，早在都政府时期的军官内就非常盛行了啊！后来进一步扩散，影响到了大量的民族主义者，在法国国内也有大量的拥趸。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啊，我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真正值得你放下一切来一趟的硬核游学。咱们一直有朋友说想跟着我认认真真的走一次真正有分量有文脉有风骨的路线，是吧？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5月15号到20号我呢会亲自带队去这个江浙进行深度游学。这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次把江南文脉、千年建筑、近代史风云、海上丝路、海天佛国一次性极其的顶级行程啊，能把这么多中国之最、千年孤品串在一条线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次行程呢，我会带大家探访这个天一阁啊，它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啊，明代孤本文脉根骨，是吧？真正的文人精神高地。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保国寺。啊，北宋千年木构奇迹，无丁无卯屹立千年，是吧？是这个中国古建筑的巅峰之作，你只有亲眼见过了才算是开了眼界。还有呢，就是这个溪口蒋氏故里啊，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关键地标，对吧？宁波博物馆和港口博物馆，从这个河姆渡文明到海上丝路辉煌，一座城半部华夏海洋史。再然后呢，咱们还会去往这个定海古城鸦片战争纪念馆啊，触摸这个海疆风云，看懂一个民族的坚韧与沉浮，是吧？最后压轴的呢是普陀山啊，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啊，普济寺、法雨寺，是吧？这个千年古刹啊，禅意与灵气可以说是一生必至。这个行程的精华还有很多，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啊。总之呢，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会遗憾。这个江南最后的文脉，中国最绝的古建，近代最重的风云，海上最盛的丝路，海天最灵的佛国，等等等等，是吧？这一趟咱们全部都能集齐。所以说这条线你这辈子不走一趟，你将来想起江南，想起历史，想起文化，你可能会感觉永远都缺了一块，对吧？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呢非常少啊，您要是想跟我同行的话，可以直接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商品链接啊，就可以报名了。好啊，那咱们继续说回到咱们的节目。拿破仑抢文物这个行为，除了在法国国内引发争论，同时呢，也在国际上引起了欧洲对于文物保护的重视。 1814年10月，第六次反法联盟成员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对法国的处置，其中英国外相卡斯尔雷就明确提出，拿破仑军队掠夺文物的行为需要被清算。1815年6月，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而在反法联盟与法国签订的巴黎条约中就明确规定了，法国要退还拿破仑战争时期从各国掠走的艺术品，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件事儿写入战后合约中。在拿破仑战争后，以法国为中心，几大欧洲国家都开始注重本国的文物保护。1837年，法国的历史古迹委员会成立，跟这个大革命时期的古迹委员会一样，他们负责收录并保护法国国内的古迹。光是在1840年至1849年这十年里，被列入保护名录的古迹就从934处增长到了超过3000处。可是这就还有一个问题啊，自打拿破仑战争以后，虽然说欧洲国家之间的文物掠夺少了，可是这时候的欧洲已然开始了大规模对外殖民，对欧洲以外的文物掠夺可是一点都没少。用咱们刚刚提到的法军军官的那套逻辑往外扩散，是吧？那时候的欧洲人普遍也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欧洲人才是世界的文化中心，只有我们才是文明开化的，你们亚洲非洲这些地方都是野蛮文明，是吧？文物在你们这儿都被糟践了，还不如拿到我们欧洲这儿来。而在欧洲对外的文物掠夺中，法国也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就比如咱们中国人都熟悉的火烧圆明园，是吧？就是英法联军的一项知名的文物掠夺。只不过呢，相较于靠打仗直接抢，法国对外的文物掠夺更多的还是来源于贸易。当时的巴黎作为欧洲出名的文化艺术城市，当地人都偏好收藏一些异域风情浓重的文物，然后为了满足这块市场的需求，当时全世界的古董贩子都在到处搜罗奇特的珍宝古玩，然后把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文物卖到巴黎。比如咱们相对比较熟悉的维克多·雨果，对吧？他在得知圆明园被掠夺之后就非常愤怒，还专门写信谴责。他本人这么生气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在于他长期喜欢东方文化，打小就接触从中国卖到法国的古董和艺术品。除了喜欢中国文化之外呢，他还把圆明园视为东方的帕特农神庙，他认为英法毁灭这种美就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咱们现在看雨果的故居，其中装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人就好这口，是吧？所以他一听这法军还给中国人的皇家园林抢了，这不是纯造孽吗？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来说，雨果接触到的这些中国文物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卖到法国的，但是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正经合法的买卖，是吧？那可就不好说了。当然了，在当时倒卖文物的事儿不仅只有欧洲商人干，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喜欢干，中国更是不例外。像是这个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年轻的时候在法国经商，其中一大业务就是在巴黎经营了一家古董店，专门把中国古董卖给法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张静江把卖古董和艺术品的钱全都捐给了孙中山，支援这个辛亥革命。最早他还带了个学徒在古董店里实习，1912年张静江回国，关掉了法国的业务，这个学徒又自己独立开店，继续在法国倒卖中国古董。他在中国低价收购文物和艺术品，然后转手运到巴黎，高价卖给外国买主，这位呢就是民国头号的古董商人卢芹斋。1908年的时候，法国人伯希和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在英国人斯坦因之后到达了敦煌。但是和斯坦因不同的是呢，这个伯希和精通汉语，他能辨别出这些敦煌文物的价值差别。他仅用了500两白银的价格，就把大约6000多件文献精品、大量绢画和丝织品带回了法国研究。辛亥革命后，卢芹斋敏锐地察觉到受到这个伯希和研究的影响，这法国人对敦煌的东西有浓重的兴趣。于是卢芹斋立刻调整经营方向，一头找到伯希和，委托他整理从敦煌拉过来的文物资料，另一头快马加鞭从国内往巴黎一车车的运文物。咱们在这里多说一句，据说这个卢芹斋这一辈子倒卖走私的各种造像石刻、青铜器、字画数量非常大 啊，大约有50万件，占了当时中国流失文物的一半左右。其中以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六骏最有名啊。1916年卢芹斋把昭陵六骏石刻全给打碎了，打算分批偷运出国，其中萨路子和全毛瓜成功卖了出去，然后剩余的四骏在偷运的路上被北洋政府查获啊。可以说这卢芹斋在当时都算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文物贩子。虽然后来一战开打之后，这个卢芹斋在欧洲的业务难以维系，转战了美国，但是法国人的文物掠夺一直持续到了二战以后。到了60、70年代的时候，还有大量的法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前法属殖民地活跃啊，大批量的往法国国内倒卖文物，尤其是柬埔寨，是吧？那简直是倒卖的重灾区啊！有不少商人趁着柬埔寨闹红色高棉、国内政局混乱的时候，把大批文物卖到了法国，其中甚至包括一部分来自吴哥窟的雕塑和佛像。这帮人不仅倒卖，而且还卖得理直气壮啊！在法国国内，对这些人趁人之危的行为也有指责。但是这帮文物贩子也有自己的道理，他们说这些文物不被卖到法国，那就会成为红色高棉练枪的靶子，是吧？自己这么干反而是保护了这些文物。到了1970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啊，简称1970公约。全球一共有147个缔约国，这份公约对世界文物的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是首部专门针对文化财产非法流通的国际法，而且呢，也为各国制定国内文物保护法提供了标准。其中就有规定说，缔约国在收到原主国的请求后，有义务想办法追回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归还给原主国，同时需要对善意购买者给予公平的补偿。咱们中国呢，其实就通过这份公约追回了不少流失海外的文物。不过当时的法国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签约啊，而这种对外的文物掠夺，法国人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1995年，国际统一司法协会在罗马制定了一项公约啊，专门对被盗文物的返还以及非法出口文物的归还做了规定。只要被盗的国家能够举证，能够证明文物的正当归属权，那么文物就要返还给被盗的一方。换句话说，如果你买了人家非法偷来的文物，就算是你花了钱，只要人家能够举证证明这东西是人家的，那你就得给人还回去。直到这个时候才在明面上断绝了这种几乎公开的文物掠夺行为。到了2年后，随着国际社会对打击非法文物贸易的呼声日益增高啊，也为了配合1995年公约的实施，法国人终于是签署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970年公约。当然了，在私下里这种倒买倒卖依然存在啊，甚至于手都能伸到卢浮宫身上。几个月前卢浮宫就被盗贼光顾，是吧？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讲过这卢浮宫被偷盗的历史。但是起码以商人的名义明目张胆的把外国文物搬回本国，这种事儿自打90年代起便被断绝了。现如今在国际社会上，文化民族主义占了主流，大家都主张各自强调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文物。但是在此基础之上，之前的历史问题也被摆在了台面上。在法理上，这历史问题已经成为历史，在1995年确定公约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个事儿，是吧？公约里面只承认在签约当下以及以后啊，也就是1995年往后的文物所有权。换句话说，就是再往前的事儿不归公约管啊，你们签约国要是有争议，你们自己去协商。而从社会道德这个层面来讲，因为战后反殖民思维的普及化，发达国家也更乐意于归还一些当年掠夺而来的文物，给自己赚个名声啊。像是这次法国议会通过的法案就是其中的一项努力，对吧？只不过在这儿呢，咱们要多说几句啊。首先，这个法国的这项法案只是为了简化文物归还的手续，距离真正的还什么文物、怎么还还有很大一段差距。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时候也确实应该考虑一下文化民族主义的恰当性，是吧？在信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件文物的所有权还有没有那么重要？ 啊，他的所有权更重要还是妥善保管更重要，是吧？这就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了。在最近呢，咱们都知道啊，这国内的博物馆出了点问题，是吧？人家自家收藏的文物捐赠给了博物馆，结果被博物馆领导给看上了，然后领导呢就以处理赝品的名义搞了过来，转手又高价卖了出去啊。那这文物就算是归还了，能不能妥善保存仍然是一个问题，对吧？如果归还了反而让文物遭了大祸，那还不如不还，是吧？最起码能保证这些记录历史文化的载体完好存世。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